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啊！看到这个孩子进入到圣约的家庭和圣约的洗礼，真是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再回到旧约哈该书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的倒数第三卷书哈该书。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同样，我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话。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为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你的儿女都能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你的话。求你洁净孩子的心、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的教会。也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的心中做工，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能够领受你的话语，造就我们的生命，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哈该书是由四篇，有的把它划分为五篇重要的信息组成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哈该书所传讲的第三篇信息。那么经文在哈该书的第二章十到十九节。今天我们先学习这一信息的前半部分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圣经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说神借着先知哈该发出第三篇信息的原因。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说，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里首先指出第三篇信息发出的时间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这一点对我们理解经文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知道哈该书每一篇信息的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先指明重要的时间点。哈该作为被掳的回归的先知之一，他侍奉的时间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哈该的侍奉是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先后发出四篇重要的信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再一次来简单划分一下哈该书的结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在你的圣经上标注一下。那么第一段的信息包括两个时间段， 第一个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是以色列的日期，大概是我们今天阳历的八月二十九日。经文是在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前我们也讲到，简要的内容就是神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罪，责备回归子民，把自己的优先次序高于神的罪。他们忽略了建造圣殿的罪，反而去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第一篇信息的第二段是圣殿重建的开始，时间是在六月二十四日，经文是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讲到回归子民悔改，顺服了神的命令，开始了圣殿的重建。第一篇信息开始到结束期间间隔了二十四天。第二篇信息的时间是大流士王第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经文是在二章的一到九节。我们也讲了，第二篇信息是哈该书的中心，是神鼓励回归子民重建圣殿的信息，以及预言弥赛亚到来的应许。神鼓励他们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做工，神与他们同在，还要给予他们末后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大于先前的荣耀。第三篇的信息是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经文是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九节。第二篇信息和第三篇信息间隔了两个月的时间。第三篇信息是圣洁的侍奉神以应许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和下一次讲到的内容。第四篇的信息是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同一天，经文是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第四篇和第三篇我们说是在同一日发出的，是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划分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第三篇信息的内容说了什么。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说。那么第三篇信息传讲的时间是九月二十四日。我们知道，从第一篇信息的时间六月二十四日圣殿重建开始来计算，到第三篇信息之前，圣殿重建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前面也谈了，在第二篇的信息中，神特别鼓励他们要刚强做工，神应许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神的话与他们同在，圣灵与他们同在，神以他们所立的圣约永不改变，以及弥赛亚到来的应许和祝福的预言。就如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篇信息的重要内容。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神要先知哈该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向祭司问律法。那么为什么要向祭司问律法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旧约有关祭司和祭司的职责。我们先说一下祭司。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的十二个支派在进入应许地前后，唯有利未支派没有被数点，也没有得地为业。他们乃是被上帝特别分别为圣出来，代表以色列所有投生的，在圣殿侍奉上帝。而在利未支派中，只有亚伦的子孙才有资格担任大祭司的职分。我们知道祭司是这个神人之间的中保，在上帝面前代表人向上帝祈求献祭除罪，在人面前代表上帝向百姓施恩惠和怜悯。上帝对祭司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整个利未记都是在教导有关祭司礼仪的律法。这些祭司礼仪的重点，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圣洁。圣洁是指全人的圣洁。圣洁的律法要求祭司不仅要身体圣洁，还要灵性上圣洁，侍奉上圣洁。因此我们大致的可以把祭司的职责概括一下。第一个就是，首先祭司自己要洁净圣洁。祭司必须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亲近他的人必须是圣洁的。祭司如果不圣洁有罪，就不可能代替百姓献祭除罪。第二个，祭司是献祭的侍奉，就是要按着严格的律法献祭，通过献祭为百姓在上帝面前赎罪。我们知道旧约，当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没有按着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献上燔祭的时候，就被击杀。那么第三一个，祭司他要判断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所以祭司必须熟知上帝圣洁的律法，他要根据上帝的律法判断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比如旧约以色列民患了大麻风，治愈后都要去找祭司查看，判断是否洁净。同样在新约，即便是主耶稣也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当他治愈大麻风的病人以后，告诉他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么祭司另外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教导百姓上帝圣洁的律法。马拉基书二章七节说，祭司的口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利未记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十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那么上面我们简单的总结了一下祭司的这些职责。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神为什么要让先知哈该去问祭司问律法。那么问他们什么样的律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 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去问有关圣洁不圣洁的律法，也就是有关圣洁与污秽的律法。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圣肉，这一斤哀招饼或酒或油，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弟兄姊妹知道，圣肉是献过祭的肉，能使献祭的人按着礼仪成圣。旧约时期，从不圣洁到圣洁是要借着献祭的仪式来完成的，借着献祭的流血就预表着罪，人的罪转移到了牛羊的身上。按照利未记的6:17-28说，凡摸这祭物的都要成为圣。那么我们说，似乎这里祭司回答的有些冲突，但我们注意利未记6所说凡摸的人，实际上是指献祭的人，不是指那些圣着物品的器皿或者衣襟。那么借着献祭的仪式，祭肉虽有使人成圣的功效，但兜圣肉的衣襟或器皿却不能使摸着的人成圣。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从不洁净到圣洁是要通过献祭流血这样一个仪式来完成。那么献祭的人经过献祭就达到圣洁，但是我们说兜圣肉的衣襟却不能使任何的东西成圣和得洁净。那么这里神借着先知哈该告诉建造圣殿的回归子民什么呢？就是他们虽然在上帝分别为圣的圣殿做工服侍，却不能因他们接触到神的圣工就使得他们成圣。如果他们的心没有洁净，如果他们的罪没有除去，即便是他们做圣殿的圣工，他们仍旧是不圣洁的。就如今天一个人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即便是多年来他经常出入教会，甚至读经祷告敬拜，也愿意为教会做一些事情，然而他的心还没有归向耶稣基督，他的罪还没有被赦免，他在上帝的眼里仍旧是不圣洁的，仍旧是没有被分别为圣的人，仍旧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换句话说，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救赎，才可以使他成圣成为圣洁，否则即便是他再怎么样与教会的事工分别为圣的施工参与在当中，或者参与在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当中，那么教会的圣工基督徒不能使他成圣，不能使他成为圣洁。换句话说，不能因为你与教会的圣工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接触，你就可以得到圣洁。一个罪人唯一能够成为圣洁的办法，是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赦罪的恩典和救赎。除此之外， 没有拯救。因此，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你要认真思考你的罪如何得到洁净，你如何才能脱离上帝的愤怒。任何人、任何假宗教都帮助不了你，唯有上帝可以亲自使人全然成圣。基督的救恩和怜悯是罪人成圣的唯一途径。第二问，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我们先来看一看，按着利未记对圣物洁净律法的规定。利未记的22:4-6说，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到他洁净了。无论是谁摸了因死的尸、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些不洁净的人，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这里我们很清楚一点，那因摸死尸而成污秽的人，或摸着任何物件，那物却算为污秽。死尸代表着污秽，代表着罪，因为死是因罪而来的。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读到过粪场门或者新论之谷。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祭司在处理献祭动物的粪便、排泄物、死尸等不洁净的物体的时候，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即使从今天圣殿的遗址，我们知道这些不洁净之物要通过圣殿这个东南面的粪场门运到新论子谷去焚烧。那么去的一边是不洁净的路径，与回来的这一边洁净的路径是严格区分开来的。那么还有洁净池，那要洁净洗浴，就是为了避免沾染污秽、死尸而不洁净。哈该借着祭司的这一回答，要告诉建造圣殿的百姓明白，因着他们的罪，因着他们的不圣洁，他们虽然在建造圣殿，但他们的罪、不圣洁却污染了、污秽了上帝的圣宫。因此接下来神说，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么这里所说的如此，就是指不圣洁。进一步说，就是神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是不圣洁的，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都是不圣洁的，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不圣洁的。为此我们可以概括一下，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向祭司询问有关圣洁律法的重点，是要警戒回归的子民。侍奉上帝最重要的是圣洁，回归子民回到上帝分别为圣的圣地耶路撒冷，来建造上帝分别为圣的圣殿，不等于因为他们回到了圣地，不等于因为他们做圣殿的工作，他们就自然变得圣洁了。神不仅看他们手做的是什么， 神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远离罪，顺服神的命令，以圣洁的心来侍奉神，圣洁的手来建造圣殿。相反的，虽然他们在建造圣殿，看上去是侍奉神，然而因着他们的恶行，因着犯罪，他们反而污染污秽了神圣洁的施工，污染了神的殿。罪与不圣洁是他们真正不蒙上帝所悦纳的，因此神警戒他们说，这民这国在神面前是不圣洁的，他们手所做的一切的功都是不圣洁的，他们所献上的祭也都是不圣洁的，是不蒙上帝所悦纳的。那么弟兄姊妹或许会问，这些回归子民之前不都是悔改了吗？不是顺服了神的命令开始重建圣殿了吗？为什么神还要说他们手做的功所献的祭都是不圣洁的呢？的确，回归子民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他们也正是为了追求属灵的事情，他们才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第一批回归的只有5万多人，他们虽然做神的功，可是他们仍然没有脱离他们的罪，他们仍旧在罪中侍奉神。那这一点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从先知哈该同一时期侍奉的先知撒加利亚所宣讲的信息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那么撒加利亚先知是比哈该先知晚2个月时间出来侍奉的，他出来宣讲神的话的时间是大流士王第2年的8月，是早于哈该先知第三篇信息9月24日之前的1个月。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在哈该传讲第三篇信息之前的1个月，撒加利亚先知是如何责备回归子民的呢？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1章1到6节。大利乌王第2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你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法，就是我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从先知撒加利亚的责备我们知道，回归子民虽然进行着圣殿的重建，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在上帝分别为圣的圣殿做工，他们用手做工，他们的心却没有回转归向神。他们接触圣工不但没有使得他们圣洁，他们的罪反而污秽了神的圣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先知哈该向祭司问律法，责备他们犯罪，侍奉神不圣洁，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神也指责他们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都不是圣洁的，他们手所做的一切功也不是圣洁的，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不圣洁的。以上我们看了第三篇信息的时间内容，以及神借着先知询问律法，指出回归子民重建圣殿时侍奉神不圣洁的原因。下面我们要分享一下神为什么要他们必须圣洁侍奉神。无论是祭司的侍奉，还是回归子民重建的侍奉，上帝都要求他们必须圣洁。圣洁和圣洁侍奉神是极其重要的。上帝不仅仅是看我们做了什么，而更看重的我们是否存敬畏神的心，在神面前圣洁的侍奉。不仅是手做的功要圣洁，而且心要圣洁，要远离罪。那么我们说，神为什么要求他们圣洁的侍奉神呢？我们说，圣洁的侍奉是上帝属性决定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侍奉他要圣洁。利未记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利未记也告诉我们说，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同样，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们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圣洁是上帝非常重要的属性，圣洁的侍奉神就是要彰显上帝圣洁的属性。另外，圣洁的侍奉是预表着将来那位要到来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无瑕疵圣洁的侍奉。其实神要求祭司圣洁的侍奉，回归子民圣洁的侍奉，无论是祭司还是回归子民，他们的侍奉都是不完全的，圣洁的侍奉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自己都是罪人。而唯有基督的侍奉才是完全蒙上帝所悦纳的，唯有大祭司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就使得神所拣选的罪人得以洁净。基督的救恩与怜悯是我们成圣的唯一途径。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的人生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和应用。弟兄姊妹，哈该书第三篇的信息教导回归子民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要圣洁的侍奉神。同样，这一真理更是为着教导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在旧约时期，神要求祭司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求回归子民过成圣的生活，神同样要求今天的教会，神的儿女要过圣洁成圣的生活。哈该书的这一真理信息就是要表明上帝非常看重我们的圣洁和我们圣洁的侍奉，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神的属性就决定了，他要求他所拣选的儿女一定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远离罪，远离恶道恶行。对新约时期的基督徒来说，教会来说，要更加的圣洁。我们比旧约的祭司回归子民更为有福，我们已经不需要像旧约祭司那样遵行繁琐的献祭礼仪，也不需要用动物多次的献上赎罪，因为爱我们的忠心慈悲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成了赎罪的挽回祭。我们是被基督宝血所洒，神亲自分别为圣的上帝的儿女。基督成就了旧约献祭的礼仪律，我们不用再去遵行这些礼仪律，不等于神要求我们过，不等于神不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上帝旧约有关祭司圣洁的律法的经义仍然没有改变，上帝圣洁律法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降低。因着上帝的圣洁，上帝为着洁净我们的罪，为着使我们成为圣洁，神怜悯我们这些罪人的慈爱，上帝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甚至不惜舍弃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彼得前书2:5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今天我们是基督宝血所洁净，重价所买赎的神的儿女，圣洁的祭司。因此基督徒个人教会务要圣洁，神不但要求我们圣洁，更要求我们全人的圣洁的侍奉神，这是极其重要的。另外我们来看一点，就是圣洁侍奉的一些错误观念。弟兄姊妹，这些年在教会的侍奉中，无论是基督徒教会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圣洁和圣洁侍奉神上，我们常常存在着一种误区，就是无形中我们去降低上帝圣洁律法的要求和标准。比如说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了，犯一点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甚至更错误的想法是，我是教会的同工，我都竭力的在侍奉神，犯一点罪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呢？很多啊，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比如以前与弟兄姊妹分享过啊，我自己违章停车，神对我的管教；抢红灯，神对我的管教。被管教的时候，自己就想，神啊，我不都是你的儿女了吗？我不在教会侍奉你吗？难道你不放过我一马吗？神恰恰没有放过，神管教我，就是要让我明白，因为你不圣洁。正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女，正是因为我拣选你侍奉我，所以我要你更加圣洁。神要使用我们，一定要在不圣洁的事情上管教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上帝圣洁的律法的标准上打擦边球，模糊边界， 实际上，上帝圣洁的律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上帝圣洁律法的标准也从来没有降低过。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侍奉神可以换取神对我们罪的宽容。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似乎我们有一种特权，犯一点罪神会原谅我们，赦免我们。这是基督徒侍奉中大错特错的想法。基督徒圣洁的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职责，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并不是我们换取神对我们罪的迁就，或者说用来降低上帝对我们圣洁的要求。其实侍奉神本身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只有出于洁净的心、洁净的灵来侍奉神，才是真正蒙上帝所喜悦的侍奉，也是真正对上帝恩典的回应的侍奉。圣经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神要特别的管教我们，管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圣洁。我们在何样的事情上不圣洁，上帝就在何样的事情上管教我们。为此，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在侍奉上帝的事情上务要圣洁。如果我们在罪中，在不圣洁中，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侍奉的都是不蒙上帝所悦纳的。第三，我们来看如何在圣洁上侍奉神。我们说圣洁侍奉神是极其重要的，圣洁侍奉神不是仅仅指一个个人，也是指教会。圣洁侍奉神不单单是对传道人、对长老、对执事，也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讲的。而且圣洁侍奉神是全人的圣洁的侍奉，它包括多个方面，包括我们在身体上的圣洁、灵性上的圣洁、侍奉上的圣洁。我们说身体上的圣洁，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基督徒要在身体上圣洁。以弗所书五章四节告诉我们说，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基督徒要保守身体的圣洁，在身体上荣耀神。我们所思所想所行，我们所看的东西都要圣洁。还有人说抽烟是不是这个没有说啊？酗酒，圣经说我们无论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所以抽烟、酗酒、暴饮暴食、不节制，都是在身体上不圣洁的表现。我们还要在灵性上圣洁。旧约子民灵性上的不圣洁，一个最重要的罪就是敬拜偶像，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似乎肉眼可见的偶像、有形的偶像啊，我们不太看得到，不那么明显。然而一些看似无形的偶像，常常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有时候我们与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一样，我们把金钱、财富、子女、工作的优先次序放在高于神的优先次序之上，这些都是属灵的不圣洁，是拜偶像的罪。 侍奉上的圣洁。神特别要求我们在侍奉上圣洁，在神的圣工上忠心，这是侍奉神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圣洁的侍奉，在最终的侍奉是不蒙上帝所喜悦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私心私欲掺杂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这些都会危害教会的圣洁，甚至会绊倒他人。虽然这些可能没有在我们的教会发生，但是这同样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警醒。我举一个例子，多年前我的一个同事，他经常来找我啊，因为他知道我是教会的同工，他百般的劝我加入他的生意伙伴，他很执着，比我们基督徒传福音都执着。他反复的劝我说，这个生意多么的好啊，你可以借着教会又帮助别人又对自己有益处。我每次拒绝他的时候，他都锲而不舍啊，跟我讲讲生意，我跟他讲福音啊。后来他跟我讲说，生意跟福音不矛盾，说我认识一个教会的弟兄，他也做同样的生意啊，他说他将来还要侍奉神。那终于有一天，他介绍我认识这位弟兄啊，想借着他来说服我。那位弟兄对我说，他说带我赚了很多的钱，我就全时间来侍奉神，这样也不需要教会负担我的经济，这多好啊。那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神不会呼召你这样的人来侍奉他，你也不会赚到你认为足够的钱才停下来来侍奉神。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我反对做生意，上帝的确呼召某些人做生意，这是他的呼召。我所表达的是，基督徒侍奉神不要将任何的私心杂念掺杂在教会里面。哈该书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神看重我们的不是我们成就了什么，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心。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上帝是真正成圣的创始者，而不是人。而人所要做的是借着信心与上帝所赐的蒙恩之道，靠着圣灵大能的保守，遵行神的道，顺服神的旨意，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当年上帝要求回归子民在建造圣殿的圣工上要圣洁，同样今天上帝要求我们在建造基督的教会的时候要更加的圣洁。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教会的不圣洁比比皆是，教会以人为中心，教会不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教会支持同性恋，教会与世界同流合污，还有些教会为了吸引人啊，办些 club 俱乐部，搞什么中文学校等等。教会就是一个上帝特别分别为圣出来单单敬拜上帝的子民团体，教会是单纯以上帝得荣耀、耶稣基督和福音为中心的圣洁团体。教会务要圣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殿。旧约子民因着罪，因着拜偶像，因着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污秽了神的殿、圣殿而遭到毁灭。同样 如果今天的教会的建造不圣洁，不单单依靠神的真理的话语，而是靠人的办法，那么上帝对我们的责备，就如借着先知哈该责备重建圣殿的子民一样，这民这国在我面前是不圣洁的，他们手下所做的各样的功也都是不圣洁的，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都是不圣洁的。这样的教会有一天同样会被上帝所遗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警醒的。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的牢记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你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不同，你们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重价所买赎的上帝的儿女。你们在地位上、身份上已经被神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是圣洁的祭司，天国的子民。就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的美德，光明者的美德。保罗也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圣洁侍奉神是上帝属性的要求，圣洁侍奉神是基督宝血所洁净的心由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上帝圣洁荣耀的彰显。圣洁侍奉神就是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就的救赎的恩典，遵行主道，靠着圣灵的大能，圣洁地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上帝荣耀的主权之下，过成圣的生活。基督徒全人圣洁的侍奉都是要彰显上帝圣洁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末后的时代，没有了圣洁，没有了是非的标准，没有了道德的底线，没有了真理，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这个败坏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不是失望，而是更大的盼望，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上帝今天仍然存留我们，正是要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见证上帝的圣洁，见证上帝的救恩，将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再一次牢记你的身份和地位，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们务要在凡事上圣洁，守节清心的侍奉神，在一切的事上荣耀神，将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着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我们在任何小的事上对主忠心，竭力追求圣洁，合乎主用。愿荣耀颂赞归给你，直到永远。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